亲爱的牧师师母，各位朋友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一起来，请进，换一个场地哈。我两个月以前开始分享启示录敬拜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啊。两个月过去了，我先问一下各位，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换到这个地方吗？因为德国弟兄姐妹他要用我们平常用的那个堂聚会，他们有一个这个也是同一个时间他们要聚会。我收到慧君姐给我的那个信，底下我读了他们这个牧师讲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各位你知道吗？因为今天同时也要庆祝1964年生的人他们的生日的这个活动，1964也就是今年50岁的人。我想想1964就是我，我终于也成了大叔了各位。大叔在你们的面前啊，我很有感触。50岁，活了50岁。亲爱的弟兄姐妹，过去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都在看很多精彩的足球的比赛。上半场，中间休息15分钟，下半场，如果打平，再30分钟，不行，再点球12码。我在想，一个1964年的人，大概就是下半场打到一半的时候，武牧师可能就是开始要延长赛30分钟，啊。弟兄姐妹，人是这样来想自己的。我们一步一步走向年老，一步一步走向我们可能越来越弱，可是基督徒怎么看待自己的生命？基督徒怎么样看待自己的人生？基督徒有没有一个全然不同的视野来观看自己的生命？我们凭着什么样的态度，凭着什么样的一个立场生活在这个有形的世界，并且我们用一个特别的，圣经说一个属灵的眼光看着神，看着上帝跟我们这些身为他儿女这个人的关系。弟兄姐妹，1964提醒我，在讲道以前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不管各位你今天是1964年生的，1954、1934、1924、1914，或者是2014年生的，我们还有很多的小孩。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的长短啊，那个意义很重要。我们这个人存有，存在这个世上，若我们没有跟永恒者连在一起，那就是全然绝望的状况。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在那边庆祝生日，我们在这里也庆祝，借由一个主日敬拜的机会。你知道我今天很早就来，坐在那个前面转角可以看到那个城堡的，我碰到吴牧师夫妇还有小毛弟兄几位，他们跟我打招呼，我们都要来聚会。就在我坐的那大概有50分钟的时间，我旁边有一对中国的朋友坐在那里，一对夫妻非常可爱，我估计他们大概只有30多岁，坐在那里讲话啊，很高兴，很相爱的一对。过了15分钟，又有一对从东北来的姐妹跟她的德国丈夫在另外一个查经班，我刚好认识，刚好碰到他们来这里旅游。哎呀，我在想，来来去去这些人啊，好多，为什么就只有你们来这里啊？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再三的鼓励各位，敬拜主日崇拜是一个必须而且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最近读到一个非常好的句子啊，一个加拿大的牧师他说， 他说一个主日的敬拜等同于什么？等同于你向这个世界宣战。为什么要宣战？因为你不向他宣战，你就不会来到这个地方。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因素让你不来这个聚会，是不是？有没有？你要考试，你要打工，你的小孩要生日，你的小孩要参加这个参加那个，很多的聚会，你会生病，你有这个问题，你家里吵架，家里有困难，家里好多的事情，每一次的聚会都要向这个世界宣战。我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的工作家庭的繁忙，到六日我们都开始休息，而主日的敬拜却是一个第一天的一个开始，让我们好像一个军队的那个军装的那个士兵要卯起精神来向这个世界宣战，我要来这里敬拜上帝。所以因此每一次的聚会就像一个征战。因此我要花几分钟时间在这里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每一次要来聚会，而且透过这个聚会我们要认识上帝的话，透过这个聚会我们要把我们的赞美献给神，透过这个聚会我们要有一些肢体的分享，透过这个聚会我们要彼此的交通，透过这个聚会我们要更认识上帝，以至于我们心里有力量过下周的生活。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又在向这个世界宣战，直到我们见到上帝的面。弟兄姐妹，主日崇拜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请你若非得已不要随便不来。所以我每一次看有哪些人来，有哪些人不来，我虽然每一个月来一次啊，感谢神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来一起分享他的话。我要再一次感谢吴牧师给我这个题目，他说请我是不是在方便的时候用几堂的时间跟各位谈从启示录来看敬拜。确实我们谈过两次的敬拜的主题，我们今天要来看从启示录看的第三堂的敬拜。启示录，请各位大家来翻开启示录的第七章，启示录的第七章。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这一卷书对于一个相信上帝的人，对于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充满盼望、充满喜乐、充满鼓励、充满安慰的书。对于一个拒绝上帝福音的人，这一本书让他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书，充满了什么？充满了上帝对不信者的愤怒，充满了上帝对不信者的审判，充满了上帝对不信者的将来的这个所有的处罚。以神绝对的公义跟他绝对的爱表达了在这一卷书同时的两个信息。我们看见圣经从创世纪告诉我们人类的开始，我们看见人类的堕落，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这个堕落隔绝的情况有了一个盼望，我们也在启示录的书信信息里面让我们看见那个将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你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被圣灵吸引感动开了那个心灵眼睛的人，你看见了上帝的启示，透过圣经告诉你原来将来有这个事情，我成为神的儿女，将来在天上，将在永恒的世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此我们读启示录是怀着喜乐敬畏的心到他的面前翻开的。第一章告诉我们读这个书的人有福了，我们是透过敬拜的 聚会，看见这七次的聚会，在以弗所书里面总共有七次，六到七次的大型的敬拜。我们今天看的是他第三个敬拜。前面两个敬拜我把它取名叫做羔羊的礼赞，我们敬拜那一位神的羔羊，基督耶稣这位羔羊，我们看见他在世界上的工作，跟你我的关系，我们成为他那个牧养的那一只羊，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是我们敬拜的那一位神。启示录用神的羔羊来形容他。今天我们要看第四场的第三场的敬拜，这个敬拜呢记载在启示录的第七章这个地方因为第七章有点长，所以容许我从一个部分来很快的给大家重点的有一点提示因为经文本身很长，请大家看到第七章，你有圣经吗？请你看到启示录的第七章。第七章说什么？他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第三节，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这几句话相当的难以理解这里说有四位天使做了一些事情。上一次我们说约翰在那个敬拜的场所中，有一位天使告诉他有一卷书在这里，没有人能够打开。约翰就说，我能够看见这个书里面的信息吗？启示录的信息告诉我们，有一个羔羊把这个书打开了，这个书记录了上帝的审判，这个书记载了这个世界信徒们所受的苦，这个书记载了上帝对这个世界的计划，这个书记载了从现在到将来的这一段时间，这个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情，记载在第六章。整个的第六章用了七封印印章的印，告诉我们这些信息的内容。那一本书被打开，一卷一卷一卷的打开，总共有七卷。每一个卷被打开的时候，圣经说用一个印把它打开，好像那个印被拆封了。所以这整个第六章，让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就是它充满了这个世界上面因为你信靠神所带来的痛苦，你成为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会受到的逼迫，从外面来的，从里面来的，从政治上来的，从家庭来的，从你的同事来的，从你的环境来的他说的很形象，用象征的手法，用了四个人骑马跟两位天使的语言，其中包含了这个世界的胜利，这个世界的征战，这个世界充满的饥饿，这个世界所充满的死亡，这是四个大的主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成为神的儿女会遭遇到这个四个征战。刚才我们说连聚会都是一个征战，你必须向这个世界上说不，你才能够来这个聚会。这里告诉我们，那个印被打开的时候，约翰期望看见那个书里的内容的时候，那个神羔羊把它打开的时候，其中有四个信息，就是世界对你我的征战的胜利，你打不过他， 或者你在他的胜利的威武之下，你要受他的辖制。这个世界对你有压力，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对你有没有压力？这个世界是不是常常的胜过你？这个世界也充满了征战，你需要跟这个环境斗争。这个世界也充满了饥饿，你为了你的生活那个饥饿你要奋斗，在很多的时候你饥饿，你没有办法饱足。这个世界更充满了很多的死亡。我昨天看台湾的论坛报有一个消息，那个消息是一个手，一个雕像，一个手往上举，他写一个标题，我们是不是越来在越多的恐慌之中？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在越来越多的恐慌之中？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从亚当跟夏娃开始，我们已经在这个状况中生活了。今天不是因为乌克兰把那个飞机打下来，今天不是因为以色列那里有征战，不是因为有好多的飞机掉下来，所以你感觉到很恐怖。你在这里一点都不感觉到。我看这个海德堡这个老城，这个游人如织啊，像个天堂似的。我今天就在那里想来想去，到底我的恐慌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启示录的信息就是告诉你，我们休想在这个有形有限这个让我们迷惑的世界中间找到任何的平安。这一卷书被打开就告诉我们，生命充满了各样的征战，各样的饥荒，死亡随时临到你。弟兄姐妹，死啊就在你身边。我们台湾早年受国民党教育，常常流行一个口号，他说中共的匪谍就在你身边，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没有的，匪谍离你很远的，但是死就在你身边。死亡，这四个骑马的天使展示了这个，第五个天使展示了这个世界对圣徒的逼迫，他逼迫你，他压迫你。第六个天使他也是一样，在这个世界抵抗他的愤怒中间，神开始要来救助你，神开始要把恩典给你。可是你知道，我们在这个有形的世界里面，就是在这样的福音信息这个信仰中不断的争斗，不断的彼此在对抗。我们常常容易跌倒，我们常常容易疑惑，我们常常容易退却。可是上帝给我们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给我们力量，这个力量的过程又好像复兴我们一阵子，哦，又一阵子我们软弱，我们退却。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间，第六个天使告诉我们，羔羊的愤怒，羔羊的帮助，很多这些殉道者，很多这些行义的人，很多这些求靠上帝人在呼求神，神啊，你什么时候来帮助我？哎呀，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生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你的夫妻关系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你的老板跟你的关系可能是这样，你的亲子关系有可能是这样，你跟你爱人的关系是这样，你的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这样，你走在路上有一个人可能对你是这样，甚至你自己对你自己也是这个态度。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太多这个书卷里面翻开来告诉我们的那个情况，这是那个生命的征战，这个是生命的这个战斗所带给你的挑战，充满了失望，充满了饥饿，充满了压力，充满了我们一种心里的呼喊，但是好像得不到帮助的那种状况。整个启示录的第六章，每一卷书被打开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的目光一步一步一步渐渐地带到第七章这个地方了。我们刚才说总共有几个印要被打开，总共有七个印， 已经打开了前面六个了，第七个快要打开之前插进了第七章。你会发现在启示录的文学里面，约翰受感看到这个意象非常的奇妙。在启示录里面有七个书卷，七个印要被打开，下次我们会看到有七个号，这个吹的这个号要被吹响，以后我们会看见有上帝七个愤怒的碗会打在地上，都是七，七封印要被揭开，七个号要被吹响，七个愤怒的碗要投在地上，而这每一个七个碗或者是七个号，或者今天我们说那个七个印之前，都有一个德文叫 Zwischenstück， 就这个中间呢有一段小小的描述。哎呀，我觉得这个启示录真是越读越有意思，你会发现上帝在诸多的困难、诸多的压力、诸多的好像前面走不下去的路、基督徒的路的时候，这一封一封打开吹的号，或者是这个愤怒的上帝的愤怒倒在这个世界上面要惩罚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给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一个出路。今天的第七章就是讲的这个，有一群被神拣选的义人，而这个义人的头上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印记印在他的额上。各位听众姐，你还记得圣经中有关这样的经文吗？你还记得在以弗所书有一个这样的记载没有？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人，谁把一个印印在我们的额头上面？神用圣灵有没有印在你的额头上面？所以你们我们这些信的人额头上面有一个印记。刚才的第七章就说有一群人被神拣选的，这一群爱神遵行神旨意成为神儿女的这群人，在地上生活的这群人，他的身上有一个印记。因为这个印记之故，在这个大的灾难、大的审判、大的赏罚之间，这个七封印在第七封印要被揭开之前，在这个你可以说信徒等待那个救赎主来救我的那个当下，那个罪过不去的时候，上帝的安慰来。所以今天我的主题叫做安慰者的你在。谁是那个安慰者？上帝是那个安慰者。谁是那个安慰者的代表呢？就是那个羔羊基督。今天我们要颂赞的是这一位。今天这个敬拜的场所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群人如何在神面前得到安慰。请你看第七章，刚才我们读到第几节？读到这个第三节。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过程，有四位天使在地的四角，不让风、不让海、不让水去伤害我们。在地的四角，好像世界是一个四个角，每一个角都站了一个天使，牢牢地站住。我们在哪里？我们在他的保护中间，不让那个风、水、海淀来伤害你们，因为我们额上有一个印记。感谢神，在这个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上帝的愤怒要赏处罚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中间得到保守。好，从第四节到第八节，你会看见很多你熟悉的名字，让我很快的念过去好吗？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好，印的数目总共有144,000。好，犹大支派受印的有12,000，吕遍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间有12,000，亚设支派有12,000，拿弗他利、马拿西、西面、利位、以撒加、西布伦、约瑟、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总共144,000人。什么意思？刚才念的这些名字是谁的儿子？是旧约一个著名的人，叫做雅各。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他的儿子后来成为以色列先祖的十二个支派。这里约翰用这十二个人、十二个家族的这个代表来象征神对他子民的拣选。144,000是多少乘多少乘多少？12×12再乘1000。我再讲一次，12×12，十二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丰满的意思，很满足、很多的意思。12×12，丰满再加倍，12×12。那1000呢？1000也有这个意思，救赎的意思。12救赎，1000丰满，这个1000×12×12，好，这是一个象征的手法，象征的笔法，记录了神拣选了属于他子民的144,000人。如果你的圣经够熟的话，中间他有一个儿子没有记在里面，那个儿子是哪一个儿子？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十二个儿子，我们知道犹大，是不是？我们大概知道其他的啊，像约瑟啊。雅各有一个儿子叫做但，但系祸福的这个但，但支派呢没有记在里面，取而代之的是约瑟的一个儿子叫做马拿西，放在十二个支派里面。而且这十二个支派的大哥是谁？是西面。可是他把谁放在前面？把犹大放在第一。所以这十二个支派代表完全被神选召的这一群人，这一群义人，被圣灵所喜爱的这一群人。犹大放在第一个，表达耶稣的支派，耶稣这个王者的支派从犹大开始，一直到约瑟到马拿西结束，中间有一个但支派被神涂抹了。这个但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常常跟谁有关系的一个人？跟拜偶像有关系的。圣经把但支派看成是一个敌基督、否认基督、否认信仰的一个支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属于但支派的人。我们这一群家人，十二个支派，我们这一群完全属于上帝的人，千万不要有一个人是属于但的支派的。这十二个支派中间有一个但支派的人不见。好，这用一个象征的笔法告诉我们十二个支派，请你看这个第六章最后的一节，我把焦点再回到前面一点点。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叫什么？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得站住呢？ Where can the stand？谁能够撑得住？谁能够抵抗得住？谁能够过得了这个关？第六章结束在这句话，第七章开始有十二个支派被选进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撑得住，只有那个额上面有印记的人撑住。而这些原来都应该要有印记的十二个支派，也就是被神所选召的这一群神儿女的人，有一个支派被神丢弃了。这样的解释让我们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图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仅要现在信，而且要继续的相信。你如何能够继续的相信？要求主帮助。我们信仰真的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挑战， 你如果看前面这七个印，这六个印被揭开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中间的考验会让我们随时的要放弃信仰。最近在伊拉克有一个特别的大的事件，有一个他们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激进组织的政治团体叫 ISIS， 是不是这个组织在现在的伊拉克北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摩苏尔城这个地方的人大部分是基督徒，住在那里有少数的基督徒住在这个地方。后来这一群回教的这个极端的主义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大部分的基督徒要跑走，有些人留在那里的时候，他需要给这个团体交很多很多的钱。那么你如果不缴钱，他就把你杀掉。那么你如果不想死又不想缴钱，怎么样，你就要改信回教。那么你如果改信回教，他要观察你像不像一个回教徒。那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离开，昨天的报告是最后几位基督徒已经离开这个地方，有些留在那个地方交很多的钱，或者是改信回教。这还是21世纪我们会碰到的基督徒被逼迫的状况。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你必须靠着神的保守继续相信。第六章的最后一节说，谁能够通得过，谁能够撑得住，谁能够坚持这样的信仰，这样下去，这样愿意继续相信你。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七章，有一群人真的通过了，有一群人真的得胜了，有一群人真的有这个能力，靠着羔羊的能力，靠着羔羊的帮助，靠着对羔羊的信心，他得着了这个通过的这个能力之外，他还得到了福气。我们来看看从第九节这个地方，就是当这些弟兄姐妹，当你我被选召成为这一群人以后，在天上的第三场的敬拜，请你看看这个敬拜讲究什么。死后那些事情以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前面说一万两千人，一万两千人，一万两千人，一万两千人，12个支派，一万两千人，144000人。这里说我观看有许多人，有更多的人怎么样，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什么衣，身穿白色的衣服，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前面那个大的意象说12个支派，原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这个试验，但是有一群人被神拣选，在他的身上有一个印记的，这一群12个支派的弟兄姐妹通过了。这里说我又看见另外一群人，这两群人其实就是一群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个人是犹太人的？我们这里有德国弟兄啊，有没有你这，或者美国吴牧师师母他们是美国人啊，有没有一个人是犹太人的？有没有？你是属于这个支派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吗？你是犹大支派，或者是西面支派、利未支派，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没有，是不是？像我是岳飞的子孙啊，我岳飞支派的啊，这里有岳飞支派吗？没有啊，我不知道赵杰啊，这个。赵匡胤的后代吗？还是赵，还是谁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个12支派的人。第二个意象说，我看见各国各族各方的人。其实这两个人，两大的民族，两个大的分布，告诉我们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实：不仅仅是犹太人，也包含外邦人。圣经还用一个更深的、更伟大的视野告诉我们。 你的血统上是犹太人，不叫做真以色列人。什么叫做真以色列人？什么样的人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呢？圣经说，你信耶稣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亚伯拉罕是谁的父亲？那个信心的父亲。谁愿意相信？你我愿意相信。相信谁？相信耶稣，相信神，透过耶稣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为神对他的呼召，他就相信。所以我们是那个相信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的真正的属灵的子孙就是你我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所以你在肉身上面有可能是犹大支派的人，有可能是约瑟支派的人，但是这个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我们是真实的在信心里面的真犹太人，真以色列人。好，所以我们这一群中国人根据圣经给我们的应许，从第九节这里告诉我们，各国各方各族各语言的都在这里聚集，被神所拣选。每一个人的额头上面都有什么？都有那个印记印上去。你看见了那个印吗？你看见了吗？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看见我的头上有那个印吗？包青天似的啊，打的是吗？是那个意思吗？有那个意思，但是你需要用属灵的眼睛去看。这里那个意象告诉我们，有这一群人在神的宝座面前，在羔羊的面前向他欢呼，而且他用一个非常具象的形容，每一个人都穿了白色的衣服，这个圣洁的袍穿在身上，向神呼喊，向神敬拜，荣耀归给神，荣耀也归给那一位被杀的羔羊。十一节，请你看看，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啊，教会前面，跟四活物，就是神的四位天使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就是真的。确实的，有效的，有力量的，真的，真诚的。后面就有七个敬拜的呼喊，敬拜的词句，敬拜的动作。这七个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读一下？第一个是什么？颂赞。第二，荣耀。第三，智慧。第四，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给谁？都归给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七个颂赞又是几个？七个。所以启示录充满了七的数字，七是圣经里面一个完全的象征，七个号角，七封印，七个愤怒的碗，这里说七个颂赞，七个灯台，七个教会，七个星，七七七七，都在表达一个完美、崇高、绝对。弟兄姐妹，这些信息非常的困难，你能够抓住这个重点是你的福气啊。这个完全的重点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因为知道什么？知道你深深的被神拥有，你是神的儿女。因此在这个大苦难、大灾难、大痛苦中间，你有一个盼望，你被神拥有。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中间，不仅仅你一个人知道上帝跟你那个爱的关系，你属于神，你也知道你旁边有五牧师、有师母、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跟你在一起。所以教会好重要，好重要。教会的生活千万不能是独来独往的生活。透过圣经我们知道，我们敬拜是一个群体的敬拜， 我们认识神，除了自己你要相信，我们同时也发现我要跟我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强调聚会是一个对世界的宣战，你必须要宣战，他们是敌人，我们是同一个战线的人。什么样同一个战线的人？我们是一样信靠上帝的人。你自己去抵抗你没有力量，但是你有一群人在一起成为教会的时候，你就有力量。这里就是我们在这个天国敬拜的时候，在这么多风浪，在外面有各种的，刚才我们说这些压力征战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在那个地方敬拜我们的神。后面这一段话非常非常的感人，我想请各位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念好吗？从第十三节念到十七节，启示录的第七章第十三到十七节好吗？请。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的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护庇他，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从第十三节到十七节，把一个我们内心的一个渴望，一个最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人，你现在正在很大很大的痛苦里面，那个痛苦大到一个地步，你撑不过，你过不去。你说我可能用死都还比现在还活得舒服一点。今天这句话要送给这样的人，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多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充满眼泪，充满张力，充满不信，充满无奈，充满没有办法，充满过不去。特别这里指的是你因为信仰的缘故，你要背起那个主给你的那个十字架。弟兄姐妹，那是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个事情。大概在七天以前，我曾经经历过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辅导过的经验。我常常在教会，神给我这个机会辅导一些，帮助陪谈一些弟兄姐妹。我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例子。什么样的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他的女儿16岁的小少女，在一个晚上，在一个德国的公园走路的时候，被三个男人轮暴。三个男人不认识你，他来找我帮助，我被这个事情击垮。我发现我完全没有办法帮助这个事情，超过我的生命经验，也超过我可以面对的这个所有以前我，你可以说我自己的装备，我的能力，我在这个状况下面完全没有能力，我连陪伴他的能力都没有，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母亲的痛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只能到他家里去看看他。后来我看到那个女孩，我看到他的时候，好像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身上，因为他好像没有事情，所以我感觉那个受到轮暴的人，那个是我。 弟兄姐妹，生命到达那个地步，你快要崩溃。这个例子让我告诉我，我实在没有能力，实在无能，实在没有办法。光是这样一个事情，我都没有一点点可以安慰的话语出来。弟兄姐妹，太困难了。后来这个事情，昨天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必须由德国政府强制来介入，这个女孩要去特别的庇护。我不知道将来的发展会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会碰到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一个朋友，很亲近朋友的事情，他的女儿。他生出来的时候我抱在怀里，小女生，你知道我没有孩子，我很喜欢小孩，抱他。16年的经验，他受了这么大的一个折磨。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耶稣，你多少都会碰到一些这样的事情，有可能是你边上的人，有可能是你亲近的人，当然更多的时候就是你自己。你要过不去，特别是你因为信仰的时候，你要过不去，你因为信耶稣，这个世界它就要敌对你。哎呀，这是一个很惨的事情。你如果说我这一生都没有，你还要碰到死。我刚才说1964啊，下半场已经打到一半了，还有多少分钟？13节开始，对你我是一个决然的鼓励。他说这一群人在那个宝座的神跟羔羊面前怎么样，穿上了那个白净的衣服。这个白净的衣服不是你自己去得来的，弟兄姐妹，你自己得不到，谁给你？谁赐给你这个衣服？那个羔羊给你的。这里怎么样形容？用羔羊的血把那个衣服洗出来的，用那个血应该是洗成一个血红的衣服吧，是不是？他这里说是一个白色的衣服，象征耶稣基督那个救赎的工作。当我们相信，当我们领受的时候，你就穿上那个洁白的衣服。你所有的打击，你所有的征战，你所有的痛苦，你所有的后面说的那个眼泪，都因为这一件衣服穿上去。他还说用神的帐幕放在你的边上护庇你。你不仅仅穿上耶稣这一身的这个公义的袍子，白色的衣服，用他宝血洗净遮盖的这一件衣服，是上帝主动工作的这个恩典。你同时还领受到，因为你从相信的这个恩典上面，你领受的神与你同在的这个恩典。这里说像那个帐幕一样覆庇他们。前面说那个六个印，有饥饿，有死亡，有征战，有好多好多，有痛苦，有逼迫。这里说什么？他们必不在饥，也不在渴，也不在日头跟炎风之下受那个热的跟风的苦。他们在神的面前要接受神的牧养。这个牧养，他用一个形容，好像一群羊在那个有青草的水边，能够吸取神给我们那个永不断绝的那个生命的泉水。最有名的一节诗篇，一个诗篇，23篇，耶和华是谁的牧者？我的牧者，你必怎么样？不致缺乏。他领我在哪里？可安歇的水边，放在那个青草地上，给我们那个泉水。外面有死荫的幽谷，有敌人，有很多，我都不会遭害，因为他与你与我同在。就是这一节经文的反应。他说他必牧养他们，牧养我们，要给我们生命的泉源，而且他要擦干 你的眼泪。有没有眼泪？有眼泪。今天的喜乐是因为你之前有眼泪，今天的欢笑是因为你流过泪，也就是说你明天的眼泪有可能是今天欢笑的无知的结果。我再讲一次，今天的欢乐，今天的喜乐是因为你之前流过眼泪，你将来的欢笑，你将来的眼泪有可能是你今天欢乐无知的结果，因为你不知道你将来有问题、有打击、有灭亡、有审判。基督徒刚好反过来，我们有眼泪，我们有困难，我们有疑惑，我们有攻击，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些事情，有十字架给我们的攻击。弟兄姐妹，这一节经文，这一节敬拜的信息就是告诉你，你会有眼泪，你会有征战，但是你那个眼泪会被神擦干，擦干之外他还给你生命的泉源，他还跟你同在，用他的神的帐幕放在你的边上，他还用牧羊般人的心情来牧羊你，你不再饥也不再渴。这就是那个被拣选人的福气。你是那位真以色列人吗？你是这个144,000人里面的一员吗？你是那一个从各国各族各方来被拣选的那个人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很少，这样的人不多。那么这样的人是哪一些人呢？就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是还信还是还没有信的人，今天这个信息要送给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这样的人，成为那个愿意相信被神拣选的人。因此这个七个印，将来这个七个号角，神的愤怒，这些被打开、被启开、被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害怕，因为你知道你属于谁，你活在哪里，你活在神的帐幕，你活在神的帐幕里，你属于神。你的眼泪积存在上帝的手中，有一天他要被擦干。安慰者的礼赞。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你的安慰吗？神的话安慰了你吗？前提是你要做一个得胜的人。什么是一个得胜的人？得胜的人就是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跟天主教不一样，天主教说得胜你要有很多的功德，新教基督教说你得胜成为圣徒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相信，透过相信怎么样，你行出那个我们该有的善行。所以我们的善行是一个信心的结果，却不是那个目的。因此我们站在信的地位上面，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这个安慰的福气就临到你。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看见自己的不够，看见自己的污秽，看见自己的软弱，没有一点可以容让这个神对我们有一点的承担，但是我们却因为信，我们披戴了那个耶稣基督，成为这个白衣，这个圣袍，这个被宝血遮盖洗净的这个耶稣这一件衣裳。所以神看见你的时候就像看见谁？弟兄姐妹，不是我这一件白衬衫，他看见你的时候看见耶稣在上面。所以他看见赵杰姐妹， 看见俊伟姐妹，看见你们任何一个人，他看见你的时候，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他在你的身上看见你替代了耶稣。羔羊的得胜就在这个敬拜中间，在这个宝座的面前得到神的安慰。我想要请问你们诸位朋友弟兄姐妹，这个安慰，这个得胜，你想要吗？你有这个把握说我已经有了吗？我希望今天这一节经文能够鼓励你说我要，我还没有，那我信。那么有的人，愿这一节经文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也给我们安慰。亲爱的朋友，有眼泪没有关系，这个眼泪是你将来喜乐的一个支柱。但愿我们不要那个将来的眼泪是因为我们今天痛苦无知的喜乐的原因。愿神帮助我们，愿神带领我们，愿神加添各位新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信靠你，帮助我们更爱你。谢谢你的安慰，谢谢你的怜悯。借由这样一个天国的敬拜，我们这一群常常受伤、常常有困难逼迫、常常在这个信仰的旅程中要背负不少重担十架的这一群信徒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们仰望你，我们渴慕你，渴慕你的安慰，渴慕你的力量，渴慕你的同在，使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个为救我们、赎出我们、为我们舍己流血的那位基督羔羊而活。我们要站在这个144,000人的行列中间的一个人，我们要成为那个从万族万国各方来朝见你的那个人。主，你知道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的意念，你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帮助海德堡每一位教会弟兄姐妹们知道深深的依靠你，深深的来顺服你，深深的来思想你，借着敬拜，借着教会的生活，借着我们一起在这个世上为你做见证，你的光临到我们，你圣灵的祈祷来使我们真知道我们信靠你真是一群何等何等有福气的人。感谢耶稣给我们这段时间思想你的话，愿我们的敬拜的生活，愿我们信仰的生活越来越有进步，越来越有你光照的启示在我们中间行。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